用想象力进行一次次军事行动。台大方振华分析宋人纸上谈兵现象。采访撰文沈眠。在800多年之前，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必须听命于数百公里外的皇帝，由皇帝下达指令，透过使者传递，旷日费时才能传达将领之手。那是中国宋朝发生过的事情。现今处于科技时代的我们，有网络，电话可以横越数千里，传递讯息到远方去。但是古代没有这样的技术，该怎么办呢？跑，让人骑着马狂奔。所以出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，君主的命令还在路上，前方的战事已经结束了。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振华莞尔笑说，他多年来研究军事史和文武关系，发现宋代的皇帝和文臣往往热衷于指挥军事，这些作为以现代的标准来看，根本是外行指导内行。前线军队的行动受制于千百里之外的命令。长期以来，宋朝军队的战力被视为相当低落，但这数十多年来，新的研究指出，宋朝军队的战力可能并不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差劲，面对外族强大的武力进逼，仍然有攻有守。但是宋军发动的对外战争，为何还是败多胜少呢？方振华从领导统御的角度，提出宋代著名的军事特色，将从中御。他说，将从中御是指在外作战的将官，必须听从权力中枢，也就是皇帝的各种作战指挥。过去常听说的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仅是一种理想，不是现实。将从中御并非宋代独有的风气，在其他的朝代也有，只是将从中御的情况在宋代文献上留下更详细的记载。因此时常发生很荒谬的状况。方振华补充，宋朝的战争大多都发生在距离京城相当遥远的边境，皇帝从首都汴梁发号施令，传递到前线的军队最快也要好几天。然而战事瞬息万变，最新的战况资讯回传给皇帝知道也在好几天之后。一来一往之间，就很容易发生军队在前线已经战败了，京城的皇帝和大臣们还在讨论要怎么进攻。以北宋第六代皇帝宋神宗为例，他时常透过文书或使者传递各种作战指示，也会对将领提出的不同意见做出决断。宋神宗元丰四年，公元1081年，宋军发动五路伐夏大型战争，由陆延、环庆、河东、西河、临浮等五路出击，战斗部队加上运粮的民夫，总数当在50万人以上。西夏位在宋的西北边，同年四月，传言西夏发生内乱，国王被囚禁，宋朝的主战派官员相继建议，要求宋神宗尽快发动战争。于是，在短短三个月后，七月时，宋神宗便下诏命令军队于9月23日出兵，正式发动五路伐夏之战。如此庞大的动员，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做好各种准备，因此这场战争的基础相当不稳固。方振华指出，从中央到地方，要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，各种执行细节必须详尽规划，单靠诏令文书的往返，根本无法有效沟通。例如宋神宗在出兵前颁布了营阵法，要求作战部队必须依照阵法行军。但方振华从史料中发现，许多将领对于朝廷以文书形式颁下的阵法感到难以理解，而且演练的时间也十分匆促。像泾原、环庆两路部队的主帅高遵玉，在出兵前一个月才收到阵法的指示，要求他短时间内理解，并且训练辖下将士遵循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另外，当李宪率领的西河路兵马攻势进展顺利时，宋神宗马上就推翻其他四路同日出击的原定战略，直接颁布新的命令，要求其他各路军队准备完成后立即进兵，并且曾一度想要更换泾原路的主将。这场大战的整个过程，我们现在看起来会觉得非常离奇。方振华另外提到，包围西夏国陪都灵州、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宋军，居然没有准备攻城的器械，再加上西夏军早在城外挖掘了三重壕沟，宋军几乎没有可扎营的平地。等到西夏军引黄河河水入濠，宋军更遭河水阻隔，难以相互支援。 方振华说，战争的过程显示宋朝对敌情缺少掌握，严重低估西夏军的防御能力和决心。神宗在如此情势下，不但一直改变原定的战略方针，竟然下令若先下新州，则临州不攻自破，要求围城的宋军转而攻击西夏首都兴庆府。皇帝对情势的估计过度乐观，也影响了战事的走向。大战已经结束，新的指令却还在路上。武力是政权的基础，所以古代皇帝对于战争的走向和输赢非常关注，甚至在无法御驾亲征的情况下，也会多方介入与干预，不愿意放任将帅和军队自行其事。由于唐末藩镇割据，军人擅权的现象太严重，让宋朝在开国后一心压抑武人和军队的势力，并积极倡导文人治国的观念。方振华解释，心底对武夫军人瞧不上眼的宋代读书人，往往兼领作战指挥的位置。像是宋神宗时代永乐城之战，宋军的主帅徐禧是一位文官，几乎没有实际作战的经验与能力。永乐城之战爆发于元丰五年，公元1082年，起因于宋军主帅徐禧率领宋军进入衡山地区，计划修筑12个堡寨，作为日后进攻西夏国的基地。九月初，永乐城修筑完成，西夏集结大军逼近。徐禧派兵于9月9日出城决战，结果一战大败，被困城中。七天后的9月16日，神宗才得到西夏大军来袭，宋军战败被围的报告，并紧急发出各种命令。但是永乐城在9月20日就陷落了，神宗发布的各项指令还在路上，未能对战事产生任何影响。神宗与军队之间的联系不够及时，双方收到情报时，情势时常已经改变。方振华说，战争瞬息万变，京城里的皇帝所下的指示，对根本不能等的战场来说大多是徒劳的。且神宗又喜欢独断，只倚重少数官僚，未能与多数文武官员进行有效沟通。当神宗无法及时得知战况，只以自己的想象来规划战略，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，与现实的落差甚大。方振华表示，在理解宋代知识分子时，不难发现他们有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，大多数的文人缺少参与军事的实际经验，仅从史书或兵书获取的知识，但是文人们却深信那些知识能够在战场上做出巨大贡献，用想象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行动。另外，方振华爬书宋代文献，发现两宋君臣对于阵法和阵图的关注远胜于此前的朝代。阵法和阵图在宋代以前早已出现，阵法是将军队排列成某几个固定的队形，让士兵在作战时可以有秩序的集体行动，而阵图大多是书上的记录，绘制两军开战前部队的行动与战法规划。各种关于阵法阵图的讨论不仅可见于官司修撰的兵书和类书，如五经总要、御海等书，同时更是君臣议论军事时的重要话题。方振华说，不止这样，宋朝君臣对于古代的战车和相关战术也很热衷。方振华指出，从北宋至南宋，不断有文武官员倡议制造战车，向朝廷进呈各种战车图示。神宗在位期间，由于深信战车足以对抗辽人骑兵，也数度下令研制战车，使得讨论战车的风气在北宋晚期达于高峰。为何会想以战车对抗敌国呢？方振华分析道，北宋建国后，西北边适合养殖战马的地区大多为外敌占领，难以取得素质良好的战马，使宋朝的骑兵战力居于劣势。为了对应敌国的骑兵快速冲击，防御就成为首要之务。前代兵书与史书中所记载使用车辆作战的历史，给予文人以战车对抗骑兵的灵感，寄望将车辆相连，形成可以抵抗骑兵的攻势。北宋覆灭之际，为了抵御金兵的南下，官员纷纷提议以战车形成防御攻势，给予士兵安全感，避免步兵不战而逃。但是在靖康元年，西元1126年，救援太原的作战中，宋军制造了1000多辆的战车，希望能对抗金人铁骑，却被金军迅速击溃，完全没用。方振华说，实战上， 部队推着笨重的战车作战，行动缓慢，容易被敌军埋伏。一旦士兵突然遭受攻击，往往舍弃战车败走，全然谈不上提供步兵防卫的功能。但以车抗骑的想法，在南宋人不断被提出，不论官员的奏疏或士人编成的类书和兵书，皆可见相关的议论。倡议者显然相信，历史上的潜力可以在现实中仿效。宋朝君臣在相当的程度上认为，军事问题可借由研究史书、兵书和经书得到解决，他们深信历史知识能够在现实上发挥作用。方振华总结说，宋代部分文人相信前人的经验可以复制于当代，以之对抗外敌。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别的管道，只能从书本去理解战争，另一方面是他们对历史知识过度信赖，如对于阵图的高度重视，以及关于车站的论述皆是。方振华强调，部分宋代读书人相信书本知识更甚于实际的经验，以至于他们的军事议论往往不是从实际经验出发，而是汲取于书籍记录的结果。宋代对外作战多次遭遇挫败，并非仅是军队战力的问题，而是多方面因素影响之后的结果。方振华认为，研究这些相关史料不只可以增进对宋代军事历史的认知，更有意义的是了解了宋代文士如何看待历史知识的现实功能。他提到，相较于现代人，宋代文人显然更相信历史的实用性。这显示不同时代的人看待历史知识的方式不断在改变，历史学因而成为持续变化与发展的学科。